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台湾总统新年谈话宣示四大主族，提醒北京不要误判形势。苏丹政变两个月后，过渡政府总理宣布辞职，若果俄罗斯入侵美国将会果断回应。澳洲总理说告别封城岁月，确诊数字上升亦都不会翻转头。科罗拉多山火起因仍然调查，两人失踪。多数美国上市公司业绩飙炳，胜过疫情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年在台北元旦升旗典礼发表新年谈话，讲及四大措施主轴，并且重申撑香港立场不会变。他提醒北京当局，军事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不要误判形势，更要防止中共内部军事无尽主义的扩张。在今年的升旗典礼上，以坚韧台湾立足世界 World is One 为主题，有别于去年元旦因为防疫升级取消民众观礼，今年已经重新开放。上午4:30起，民众陆陆续续进入海达格兰大道。蔡英文总统随后在总统府大礼堂发表新年讲话，宣示了四大施政主轴，包括继续走向世界，维持经济发展动能，巩固社会安全体系和坚守国家主权。总统表示，除了维持推动新南向政策，深化和新南向国家的合作交流，亦都希望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对话更深入，为将来的自由贸易协定打好基础，全力争取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同时台湾亦都将会提出强化欧洲连结计划，促进台欧之间的密切交流。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星期日宣布辞职。几个星期前，他刚刚同军方达成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并且复职。苏丹去年10月刚刚发生了军事政变，破坏了该国向民主统治的过渡，导致政治僵局和广泛民众抗议。军方夺取了政权，亦都软禁了哈姆杜克，但是在政变领导人签署权力分享协议之后，哈姆杜克在跟着那个月复职。不过抗议者拒绝这个协议，要求实行完全的民官政治统治。哈姆杜克说，苏丹现在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阻止这个国家走向灾难，但是即使已经做了一切来达成共识，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他在电视讲话中补充说，我决定交还责任，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给这个高尚的国家的另外一位男士或者女士机会，帮助他过渡剩低的过渡期，成为一个平民民主的国家。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一次通话。白宫在声明中表示，若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美国和盟邦将会果断回应。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0万大军，引发局势紧张。拜登几日前刚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月内第二度通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拜登政府表明，若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美国和盟邦以及伙伴会作出果断回应。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拜登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据白宫的讲法，拜登同泽伦斯基为跟住落嚟一连串就因应危机的外交会议商讨筹备事宜。泽伦斯基就在推特表示，今年第一场同美国总统的国际谈话证明了我们关系特殊， 他提到双方都有谈及乌克兰、美国和伙伴维护欧洲和平以及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联合行动，以及改革和去寡头化的议题，同时亦都感谢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近期澳洲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30,000宗，全球各地的疫情感染人数亦都屡屡创下新高。不过澳洲总理莫里森强调，即使全国新增确诊人数攀升，澳洲将不会恢复封城的日子。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网站星期日报道指出，莫里森表示，虽然随着 Omicron 入侵导致澳洲新增确诊人数攀升，但是由于 Omicron 是不一样的变异株种类，因此数字并非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莫里森认为，澳洲政府要以全新的应变方法来对付 Omicron 病毒，他形容这就好像开车随时要转波一样。莫里森强调，封城的日子已经结束，澳洲将会向前走，澳洲亦都不会走回头路。近日一场狂风助长的山火直卷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的两个城镇，已经有近1,000栋建筑物被摧毁。当局星期日表示，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目前还有两人失踪。最初当局在上星期五说，火灾发生之后每个人都有下落，但是博尔德县发言人珍妮花丘吉尔星期日表示，在处理各项紧急情况的过程之中，至少发现3人失踪。据美联社报道，很多房屋的残骸被雪覆盖，虽然没有明火，但是仍然烧紧。搜查队伍正在在当中寻找2名失踪者。这场罕见的冬季山火焚毁了至少9.4平方英里在丹佛和博尔德之间的郊区，剩得大片焦土。专家表示，去年年底天气异常，出现了极度干燥的秋天和几乎没有落雪的冬天，加上时速超过100英里的大风，令火势快速蔓延。虽然一些房屋仍然燃烧，但是这场大火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在疫情令美国经济大部分陷入停滞的近2年之后，美国的上市公司近期展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财务业绩，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率都超过了2019年尾的水平，大公司的情况就比小公司好。据福士商业网报道，美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正在强劲地增长，大部分公司的销售额都高过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往往高出很多。很多人在2020年担心现金周转紧缩并未有成为现实，令企业拥有可观的缓冲性现金。在2021年结束的时候，美国股市接近历史高位，在2021年申请破产保护的上市公司数量比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都少得多。富兰克林资源公司旗下的布兰迪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组合投资经理布莱恩卢克斯表示，在疫情爆发之前，如果你叫我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不会预料到目前的这种结果，那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周期都非常不同。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上个礼拜六，美国航空公司取消超过4700架航班，1月1号取消2749架，1月2号再取消1980多架，原因包括全国各地遭遇恶劣天气，以及很多机组人员感染 COVID-19 而无法执勤。美国重要航空枢纽芝加哥出现暴雪，积雪深度高达5英寸。 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号，美国第四大国际航空枢纽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航班取消率达 27%。 1月1号欧海尔机场航班取消率为 44%。 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的航班取消率更高达 54%。 这一波取消潮正值 COVID-19 疫情以来的旅行高峰之际。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 的数据显示，2021年通过 TSA 检查站的人数近 5.8 亿人，比2020年增加 79%， 但仍比 COVID-19 疫情前的2019年减少约 30%。 航空公司表示， 正是采取措施减少航班的取消。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等都建议为驾驶员和工作人员加薪。一月中旬以前，愿意飞行的驾驶员最高可以拎到三倍的薪水。美国电信巨头 AT&T 和 Ryzen 2号拒绝运输部和联邦航空总署两度延后推出 5G 网络服务的要求，说 5G 网络对美国经济活力、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跟航空业一样重要。美国原定在去年12月5号推出这一项高速行动宽频科技，但航太巨头 Airbus 和波音公司提出新系统可能干扰测量飞机离地高度的无线电高度计隐忧之后， AT&T 和 Ryzen 将 5G 服务推出时间然后至今年1月5号。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署长迪克森去年12月31号致函 AT&T 和 Ryzen，要求他们将推出日期再往后延。这两大电信业者在研究这项要求之后断然回绝。 AT&T 和 Ryzen 两位执行长在联名信中点出法国在化解 5G 服务与航空业顾虑方面的经验。法国民航当局去年2月建议不要使用运用 5G 技术的手机。法国民航当局并对某些机场附近的 5G 天线功率施加限制。继立场新闻大搜捕事件后，多名香港资深传媒人成立的网上新闻平台众新闻1月2日晚上宣布将在1月4号星期二起停止营运，网站不再更新，一段时间后将会关闭。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香港新闻界可能面对生态大灾难。在众新闻宣布停运前五日，亦即是去年12月29号，网络媒体立场新闻母公司五名前董事及一名现任高层遭警方国家安全处拘捕，同一日宣布停运。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就在立场新闻被迫关闭事件持续发展之际，长期关心香港局势发展的外籍传媒人士与法律学者促请，国际社会不应该袖手旁观，应关注事态发展。这个不仅事关香港新闻自由遭受攻击，还关系到世界将来会否受到中国操控等重要挑战。由于中国爆发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揭幕仅剩约一个月之际，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长舒梅克表示，越来越担心北京冬奥能否如期举行，但仍将持续为派员出赛做好准备。若加国奥委会认定运动员有安全之余，就会立即退出北京冬奥。另外，继多个欧美国家之后，伊斯兰族群亦发出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的呼声。总部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全球伊玛目理事会日前发表声明，宣布抵制北京冬奥，并谴责中共通过压迫、酷刑以及独裁统治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基本人权。全球伊玛目理事会是全球第一个亦是最大的由所有伊斯兰教派领袖组成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签署该项联署的还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法典机构纳杰夫伊斯兰神学院及逊尼派最权威的学府艾兹哈尔大学。台湾是当地时间今日3号下午5点46分发生有感地震。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地震的震央在花莲东部，地震深度 19.4 公里，最大震度达到黎氏规模6级，最大震度4级包括双北市及宜兰，大台北地区剧烈摇晃。台北捷运在列车慢速巡轨之后，全线已恢复正常营运。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说明，这一次地震第一时间并没有对竹科造成影响，台积电表示没有传出任何灾情，生产作业一切正常。另外，昨日在中国发生的地震则传出有人受伤。根据中国云南省地震局消息，2号下午3点02分在云南丽江市凌浪县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 目前已知至少2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地震当下，当地震感强烈，有民众用手机拍下画面，一啲老旧民房嘅屋顶房瓦震落，部分墙身裂开，仲有影片可见一家理发店内嘅一个大人用身体掩护旁边嘅孩子避险，紧急跑出屋外。喺年度十大流星雨中，每小时可产生超过100个流星嘅只有2个，就系12月双子座流星雨同1月象限儿座流星雨。捕捉象限儿座流星雨活动嘅最佳机会将出现喺星期一早上嘅黎明前，大约喺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以后，呢一啲流星嘅辐射点或放射点将上升到东北部，喺黎明前最高，可能每小时可以睇到多达15到30颗流星。根据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2022年版观察者手册中的玛格丽特·坎培尔·布朗和彼得·布朗的讲法，今年达到峰值的时间是东部标准时间星期一1月3日下午4点左右。但对于北美的天文观察者来讲，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流星雨在午间达到高峰。这个意味着很多天文观察者基本上没有机会在阵雨高峰期看到流星划过天空。虽然对很多北美观察者来讲，流星雨的高峰时间并不好，但在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些流星。
香港的一间在线新闻网站众新闻星期日表示，鉴于新闻自由不断恶化，该网站将会停止营运。之前几日警方突击搜查另一间亲民主新闻媒体，并且以煽动罪逮捕了7名现任和前任高层。众新闻星期日在面书贴文宣布该决定，表示将会在1月4日停止更新网站，并且会在之后关闭。该网站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直热爱这片土地，但是无奈当下我们面对的不单只是风吹雨打，而是龙卷风吹袭，巨浪滔天。我们从未忘记初心，但是遗憾的是近两年社会信息万变，媒体环境恶化，令我们无法无忧无虑地实现理想。众新闻是几个月来第三间关闭的新闻媒体，紧随亲民主报将苹果日报和在线网站立场新闻之后。北京在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之后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当局已经采取行动打压这座半自治城市的意见。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充满活力的媒体中心。就在众新闻宣布关闭的前几日，当局突击搜查了立场新闻，并且拘捕了7人，其中包括编辑和前董事会成员，他们涉嫌秘密发布煽动性材料。同一日，立场新闻宣布将会停止营运。立场新闻的两名前编辑后来被正式指控煽动罪。12月，根据一项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忠诚测试的新法律，反对派被踢出选举之外。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纪念碑亦都被拆除。美国同其他西方政府谴责香港不断减少的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北京在1997年在英国移交香港之后，承诺将会维护香港的自由50年不变。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上星期为突袭立场新闻辩护，向记者表示煽动他人不能够以新闻报道为幌子得到宽恕。香港再失去一间仅存的独立新闻媒体，众新闻宣布4号起停止运作。管理层表示因为无法掌握红线，无可奈何决定停止运作。回顾众新闻成立5年，是继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倒闭之后香港传媒最后的6周。告别香港的前一日，众新闻办公室3号上午继续运作，有员工如常翻工，门外贴有告示展示领取回赠礼物的订户可以按门钟。成立5年的众新闻2号晚透过社交平台专页发表停止运作声明，只在风高浪急的当下确保船上所有人平安。 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同埋主笔杨建兴星期一喺办公室外召开记者会，交代停止运作决定。杨建兴发言嘅时候多次哽咽，指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嘅案件，记者即使本住无畏无惧精神工作，但系仍然无法掌握红线，决定停止运作系无可奈何。杨建兴话：执法嘅界线我哋已经无法掌握清楚，唔能够喺感到平安同埋安全嘅情况下工作落去。记者都系人，都会有家人同朋友，喺一个唔安全嘅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要认真思考呢一个问题。总编辑李月华指，停止运作是经过评估而作出的最好决定，又说并非是众新闻改变了，而是客观环境改变了。李月华说，我作为总编辑，我亦都无法拿捏这篇故事、这篇报道或者这句说话会不会写出来触犯了新改变环境下的条件。如果我没办法很有信心地去带领记者继续做，我作为领导阶层，我们对记者亦都有责任。众新闻过去曾经被官方传媒点名，在宣布停止运作之后，官方传媒央视在同一晚发出快讯，指发布多篇煽动暴力文章的香港网络媒体停止运作。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言论环境恶化，有一媒体停止营运。咪咪眼肉话，这回轮到可口可乐和生肖虎遭殃了。马斯克语出惊人，2022年金融危机将至。北京南海称霸，东南亚各国超音速导弹自我武装。捷克重拾价值外交，可能成为下一个立陶宛。天摇地动，云南丽江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以下详细内容。香港立场新闻被中共当局打压之后，香港另一网媒众新闻二号晚宣布从四号起停止营运，一段时间之后将会关闭。众新闻方面表示，香港传媒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恶化，无法再毫无担忧地达成理念，因此必须先确保所有人平安。众新闻成立刚满五周年，咁系继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之后，有一家港媒在港区国安法压力下宣布将关闭。众新闻二号晚间在脸书发文表明，我们一直热爱这片土地，但无奈当下我们面对的不单是风吹雨打，而是龙卷风吹袭，巨浪滔天。他们表示，虽然没有忘记创立的初心，但身在风眼，这只小船在风高浪急的当下情况严峻，在危机中必须先确保船上的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众新闻感谢订户和读者的支持，并表示过去五年走过的路是珍重的回忆。众新闻一开始是由香港十名传媒工作者和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创办，包括资深新闻工作者李月华等人，其后成长为数十人的团队。他们曾经希望每一小步可以鼓励新闻业界，各人的一小步可以形成保护新闻自由的一大步。原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在中共未彻底地放弃掌控香港之前，或者中共未倒台之前，香港的言论自由所剩的空间是接近零，这是一种悲哀，一个悲剧。近期有咪咪眼形象的三隻松鼠和平字等广告被小粉红扣上辱华的罪名之后，在社交媒体被恶意大肆攻击。事件仲未平息，著名饮品可口可乐日前又紧接着中枪。可能因为今年的中国新年是虎年，可口可乐推出的二奶罐图案出现了一隻以中国话为基调的老虎。老虎张嘴微笑，眼睛亦自然画成了弯弯的咪咪眼。没想到这个包装立刻成为已经几乎失去理智的小粉红新的攻击目标，指责可口可乐辱华。有些人在可口可乐官方微博特意发了老虎照片，说真正的老虎是这样，新年第一枪，可口可乐辱华了，老虎都被你们弄成咪咪眼了，问过老虎的意见吗？并威胁说，看来只能喝百事可乐了。 亦有不少网友不以为然咁反驳话，唔好意思，喺中国已经将老虎灭绝啦，咁先至系最大嘅辱华。华南虎系老虎嘅祖先，已经系中国被完全灭绝，而所谓嘅东北虎，实际就系西伯利亚虎，来自俄罗斯远东。从苏联时期，佢哋就竭力保护西伯利亚虎，而家流传到中国，透过东北虎嘅母子，就成为中国老虎啦。亦有啲话，咁明明系老虎开口笑，眯咗眼，咁都系辱华，咁亦太自卑啦。呢一系列眯眯眼辱华争议，引嚟咗社交媒体数万个人加入讨论，喺知乎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亦持续发酵。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类似呢类所谓辱华事件已经发生多次，对中共嚟讲，佢善于利用各种事件嚟煽动狂热嘅民族情绪，反映咗中共而家嘅精神特别脆弱。一方面希望利用呢种群众运动，显示佢喺国内仲系有人支持、有人拥护嘅假象；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通过呢啲嚟敲打喺大陆做生意嘅外商或艺人，屈服于中共，或者喺国际问题上为中共站台。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一向以嚟都有一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言论。面对新嘅一年，佢又做出咗惊人嘅预测。佢认为新嘅一波金融危机将喺2022年嘅上半年发生。喺2021年嘅最后一日，马斯克喺社交媒体上同网友互动，当一位网友讨论目前936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嘅创业公司喺五年内嘅未来趋势时，马斯克语出惊人咁表示，如果历史可以借鉴，咁样大多数创业公司都无法度过下一场衰退。紧接住，网友进一步提问，下一次经济衰退将喺几时发生？马斯克坦率咁表示，预测宏观经济好有挑战性，按佢嘅直觉，衰退大约会喺2022年春天或夏天到嚟，但最迟唔会超过2023年。由于马斯克鲜有评论经济，因此呢次言论引起咗不少回响。值得注意嘅系，马斯克预测2022年上半年发生金融危机嘅时间点，同印度男孩阿南德对下次经济危机嘅预测惊人咁相似。视频人士杰森认为，马斯克是个具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他的推测是基于直觉，好像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正因为他的直觉令他在商业和制造业屡创奇迹，所以他的直觉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忽视的东西。世界经济将在通胀和衰退之间选择吗？2022年发生的事可能决定未来多年的走向。中共在南海的扩张令东南亚各国无法视而不见，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都正在考虑以超音速导弹做自我防卫。印度和俄罗斯合作开发的布拉莫斯 BrahMos 超音速巡航导弹是为数不多的引起全球关注的本土武器之一，它的部署令中共和巴基斯坦深感忌惮。有报道称，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布拉莫斯导弹的潜在买家。此前欧亚时报 Eurasian Times 曾经报道，印度和菲律宾之间正在就一系列的武器系统进行讨论。印度曾经向菲律宾提供了1亿美元的信贷额用于国防采购，但马尼拉正在考虑用自己的资金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方案。现在询问者报 Inquirer 报道，菲律宾政府已经为计划采购岸基反舰武器系统分配了初步资金，咁对印度来讲具有巨大的意义，而马尼拉预计将在政府对政府的交易中获得布拉莫斯导弹。该导弹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射程是290公里，可以从陆地、空中、海上和海底平台发射，可以用于沿海防御和对地攻击，并将加强菲律宾的军事能力，主要对抗中共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侵略行为，大大增强菲律宾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除了菲律宾之外， 越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亦有兴趣购买布拉莫斯。据报道，印度已经同阿根廷、巴西、印尼和南非进行了类似的讨论。捷克新总理彼得菲亚拉 Petr Fiala 领导的中间偏右新政府在12月中旬上任，国员内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 Yanipavsky 一上任就毫不掩饰他的反共倾向。分析人士认为，捷克新政府推崇价值外交，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立陶宛。美国之音报道，捷克由人民民主党 ODS、传统责任与繁荣党 TOP09 和基督教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ts 所组成的一起联盟 SPOLU 以及海盗党 Pirate Party 和市长与独立人士党 STAN 所组成的海盗和市长联盟 Pirate Mayors 在总计200席次的国会取得过半的108席，赢得了这次合组新政府的权力。捷克实行责任内国制，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总统依法提名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魁担任总理，总理才是政府实质的领导人。捷克1993年和中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随着彼得菲亚拉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预期双方关系恐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菲亚拉曾经多次批评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 Milo Zeman 对中国太过软弱，他表示捷克如果不能够坚持价值，最后不仅将失去西方盟邦，亦得不到北京的尊重。根据五党党魁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捷克新政府将扭转泽曼总统和前总理安德鲁巴比什 Andrei Babiš 亲中俄反美国反欧盟统合深化的路线，并重拾前总统哈维尔 Václav Havel 以人权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该协议明确表示，捷克政府将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支持公民社会，促进人权和民主，并推动捷克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Magnitsky Act。 该法中允许捷克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位于布拉格的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 Jacob Gender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捷克新政府不仅会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他的联合执政协议亦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尼帕夫斯基称，台湾是比中国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4000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创造4000个工作机会。中国云南在1月2号发生规模 5.5 级的浅层地震，目前尚未有灾情报告，但网络上出现的影片可以看到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程度相当剧烈。云南地震局表示，宁浪彝族自治县在2号下午3:02分发生地震，震央位于云南省和四川省的交界附近，距离丽江市约115公里，震源仅10公里。目前已知最少有2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中国官方称尚未收到有建筑物损毁情况，不过微博上流传的影片可见地震时的摇晃程度相当大，民宅的瓦片被震落，物品被震倒。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派出60人的搜救队到现场救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山东官员威胁访问事件发酵，网民统计受害者名单，出逃西安太难，网友震惊如同铁人三项。中国电信中美国驱逐赖住不走，专家出招。缺钱啦，官媒热炒到派出所订钱，从10000降到500。新年第一日，中国多条高铁列车停运或延迟。应对中巴，印度密集试射新武器，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大家好，我是芬妮。 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最近山东省平度市云山县党委书记王丽公然威胁上访者的录音在网上热传，之后有网民统计丧生在维权路上的访问人数。该网民说仲有好多默默消失的人，请大家补充。近日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让上访户家属向当事人传话，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的仔，下一步不再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都要送入监狱，举全市之力，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武力，我耗得起。他屋企仲有两个细孙，肚入面仲有一个，等类人话语。虽然王丽被停职了，但他的这番言论已经在访问圈掀起波涛。统计名单的热心网民分析王丽的说话，用几句话将访问历历的经历用官方言辞进行了概述，行政拘留再刑事拘留然后送入监狱，好，这个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最后是丧生。该网民统计的受害者名单目前搜集到20多名，他说还有很多默默消失的人未记录上，请可以完善的朋友继续补充。流亡海外的六四天网公民记者王晶10月31日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虽然我目前已经不赞同中国人去上访，事实亦证明上访是中共被中国百姓挖的浪费时间和生命的坑，我认为中国访民要想改变被欺压的命运，就只有推翻中共暴政这一条路可行，这个亦是全体中国人自我解救之路。此外，网民毛秀玲在维权群发帖呼吁，王丽事件乃全国性的，要求中央彻查访民的诉求为何拖不决，彻查100种刑事是怎样刑事访民入狱的，彻查死亡的访民是否是正常死亡，他的诉求怎样了结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上个月爆发疫情，当局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从上个月23日开始封城，已经超过一个礼拜。近日陕西多名男子想逃离西安，而他们的方法令网友震惊，这个是逃离西安版的铁人三项。据大陆媒体报道，西安连续7日的确诊人数都超过150例，但是一个礼拜就增加1000例。封城超过一个礼拜的西安民众面临断粮和饥饿，纷纷大吐苦水，而一些人就想尽办法要逃离出去。12月28日，一名姓张的男子趁天微光避开疫情管控人员，从小区翻墙出去，之后骑共享单车40多公里，然后汽车步行至临潼区岭口大桥，想顺住铁路走到渭南搭火车回山西老家，结果被警方查获。另外有一名姓白的男子在封城前夜从西安莲湖区骑一辆共享单车上回老家顺化县，在晚间-5度的气温下，他骑了8个钟头约85公里，还都是上坡路，之后为躲避盘查，他将车掉在路边再绕道入顺化县，结果无法进关，最后被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除了骑车外还有游泳，一名姓李的男子亦都想回老家，28号他经过渭河大桥时，由于交通管制，他决定横渡渭河，却因为冰面融化后水位上升，导致他被困在河中央，最后被巡逻人员发现后救上岸。另有一名男子更惊险，他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徒步进入秦岭山区，行了整整8日8夜，在距离机场100多公里的宁陕县广货街镇被村民发现，最终被隔离控制。有网友惊呼，我惊呆了，从西安到广货街道是要翻越秦岭主脊，海拔2100米，目前秦岭-0.5度，落住大雪，方圆20里无人区，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他行了8日8夜，没有荡失路就不错了，亦奇迹般地解决了吃喝问题。仲有一名姓李的男子，他在上个月24日被集中隔离，在隔离期间他先后2次翻越围墙逃离隔离区，最后还是被捉到，他被行政拘留10日以及被罚款500元人民币。 在西安隔离14日的费用是6800元以上，都要自费。有网友感叹，对于很多社会低层的人士来讲，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哪会冒着生命危险和违反疫情防控法规的双重风险去这样折腾呢？在美国监管机构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运权之后，中国电信却声称它将继续留在美国。专家表示，总统可能动用一项法案来对付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10月决定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分公司在美国的运营权，并指控中国电信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11月17日，中国电信向 DC 巡回法庭提出上诉，试图阻止 FCC 禁令实施。12月3日，法院驳回中国电信的上诉。不料中国电信美洲分公司的一名律师10月20日写信给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表示，该公司计划在1月3日之后继续提供一些服务。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 James Lewis 话俾大纪元知，中国电信的顽固抵抗改变不了最终走人的结局。他们可以挑战 FCC 的命令，但是总统可以使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来封锁中国电信，他们充其量可以推迟一个礼拜左右被驱逐。路易斯说， IEEPA 赋予总统非常广泛的权力，这个是他们用来制裁华为和其他公司的方式，所以如果中国电信和 FCC 走法律程序，这个是行不通的。我想你会看到白宫制裁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在给 FCC 的信中说，他打算继续提供的服务不属于 FCC 要求停止运营命令的范畴，这些服务符合私人承运商的要求。路易斯表示，中国电信继续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 FCC 禁令范畴，需要由法院认定。路易斯透露，情报界和一些私人公司最早在2020年初就对中国电信表示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已经审查了好长时间，对它的危害心如明镜，因此下定决心要将其逐出美国。路易斯表示，一旦总统动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无论中国电信找什么藉口都不能够再留在美国。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期间，大陆官媒曾经纷纷炒作民众到公安局掟钱就走，订钱金额大多数是10000元，而家西安疫情严峻，官媒又炒作订500元就走。网民称，虽然是做骚，但金额从10000降到500，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陆经济形势下跌。2021年12月29号，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网在内，多家中共媒体报道了安徽蚌埠一名男子到派出所订500元就跑的新闻。报道称，该男子将现金放到值班室后，只讲了一句为西安抗疫捐款，转身就逃跑了。同2020年订10000元就跑只有文字报道不同，这一次党媒登出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订钱过程，但视频中该男子不戴口罩进出派出所值班室的情节引起一些网友的质疑。有人就讥讽，从2020年的10000元变成现在的500元，虽然都是做骚演戏，但续集还是透露了一些经济形势。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期间，大陆官媒纷纷不约而同地报道当地公安局有人订10000元就跑，事发地点、故事情节和订钱数量大都出奇相似。这种怪现象不单止引发网友嘲讽，亦引起海外媒体的质疑。有网友搜集了数十张各地相关报道的截图，显示订钱地点虽然有所变动，偶然间会从公安局、派出所变成其他政府部门，但订钱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大多数是10000元，其中亦有个别出现其他金额，例如5000元、4000元等，但最少亦有1000元。2022年1月1日，新年第一日， 中国大陆沪宁城际京沪高铁等多趟列车延误停运，原因是相关铁路上跨公路桥上一两液化汽车泄漏。上海铁路局镇江站官方微博消息指，1号11点05分沪宁城际宝华山至镇江区间铁路上跨公路桥上一辆液化汽车泄漏，导致沪宁城际多辆列车停运，同时沪宁城际京沪高铁部分列车不同程度延迟。一号网民爆料，江苏无锡京沪高铁华东地区大面积列车延误，大批列车被塞在铁路上原地停留，网传视频亦都显示多辆高铁停靠在铁路上等候出车。12306客户服务部称，列车等待时间需要根据现场处理情况为准，液化气泄漏几多目前仲未清楚，但好多列车都是延迟。旅途中的网民话，在苏州新区站停了快两个钟头了，是停在路上的第二个钟头，南京回去的路上突然停运，一睇微博预计仲要停留好耐。网民话，新的2022从班车延迟开始。2021年12月23号，印度国防部宣布，印度当日成功试射了一枚国产的普拉雷弹道导弹，之前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一枚烈火 P 导弹，这个是一款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一代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此外，印度还成功试验了超音速导弹辅助鱼雷发射系统，以及一枚空射型布拉莫斯巡航导弹。2021年12月20号，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空军在旁遮普邦地区部署了首个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队。印度政府部门的消息人士说，这个将能够应对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共的空中威胁。在12月的较早时，由俄罗斯提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部分组件已经运抵印度。印度空军的相关人员此前已经在俄罗斯接受了 S-400 系统的培训。12月初，印度外交秘书席林格拉宣布，俄罗斯已经开始交付地对空远程导弹系统。他的声明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后无奈发布。从2022年开始，印度将在印度北部和东部边境地区分别部署一套 S-400 防空系统，用来抵抗这些地区中共军队的优势。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美国驻印度大使艾里克·加希提 Alec Garcetti 近日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他随时都准备着通过推动美方的努力，加强印度在保卫边境和压制侵略的能力。自2016年以来，印度与美国在防务方面的合作显著增长，印度还购买了美国的武器系统，而更多的交易仲在酝酿中。报道认为，加希提呼吁销售最好的国防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武装印度对抗中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西安封城第十二日，民众发求救贴文却遭到训诫，印尼宣布禁止煤炭出口一个月，震惊能源市场。韩国话有不明人士翻越边界进入北韩，中国多地调升电价，涨幅最高达七成。受疫情同天气影响，美国大量航班在元旦周末取消。科学家指出，2021年是史上最短一年，2022年可能会更短。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西安封城进入第十二日，各种防疫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仍然有大量西安网友上网发帖求救，但一些网友就因此遭到了来自中共公安部门的训诫。 在1月2号中午，一名西安市居民发布文章说，他们的小区押金几乎买不到任何蔬菜，以前一些群组还有出售高价的英雄菜，但是自己没有买，后悔莫及。现在该地区成为了西安明德八英里小区居民的隔离点，连蔬菜包都没有了。邻居有一些老年人彻底断粮，因为不懂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和外界沟通，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发布文章求助西安政府，试图得到关注。在一个钟头之后，这一名网友再度发文，表示灞桥区公安局和他通话，要求撤除所谓造成不良影响的微博文章。他声明，之前展述的一切情况全部属实，小区内的便利店已经停业一个礼拜，自己的文章不存在公安所讲的诽谤造谣，都是事实。现在他的个人公民信息已经全部泄露，希望当局能够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更多地关注困难群众，而不是关注发帖的他本人。对于这个消息，大陆网友直呼心寒，有网民转发帖文说，中共政府派发的5亿款项，恐怕有3亿都用来控制舆论了。亦都有 Twitter 网友贴出大陆传媒报道，其中显示，截至12月30号，西安市派出警力29000人，其中20000人以上负责管控社区。当局查处了70个涉嫌发布所谓涉疫情有害信息的民众，还删除了188条所谓的有害信息。虽然中共政府大量审查和西安相关的资讯，但是仍然不断有西安百姓发帖抱怨。在微博话题西安爆料之下，有网友在1月3号凌晨发言说，押金仍然有西安民众吃不到饭的现象，客服号上加了一个男孩，问我有没得吃，说他好几日没吃饭了，2022年了，现在是炼狱。亦都有网友说，到1月3号，我们小区一直没有收到送菜，物业和社区人员一点都没有积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还有西安网民发微博表示，今日医护人员上门做了核酸，听说1月4号政府要求社区清零，现在很多人都被拉到了偏远地区隔离，已经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屋企里面已经弹尽粮绝了，只是剩下面粉和大米。根据大陆传媒报道，在1月2号，西安市雁塔区委书记黄斌和副书记同时遭到免职，职务由西安副市长杨建强接任。同日，网络上有很多大陆民众发布文章和影片，表示现在西安地区领导对基层下达指令，要求雁塔区到4号必须在社区清零疫情。在此之后，很多小区的民众被迫转移到外区。一些民众发布的影片显示，隔离居住地点条件极差，缺乏供暖，正常的生活无法保证。近日，煤炭出口大国印尼突然宣布暂时停止煤炭出口，原因是致力于保障国内的煤炭需求。行业指出，新的举措可能会影响能源市场，导致煤炭短缺问题加剧。据路透社报道，印尼能源部已经正式通知所有港口，全面储存用于出口的煤炭，以供应国内发电站和独立发电商。新的出口禁令被指将会直接影响北京政府的煤炭贸易来源。中共海关数据显示，在2021年，中国一共进口煤炭 2.9 亿吨，印尼供应 1.78 亿吨，占据总数的 61%。苹果日报报道说，印尼政府的禁令让北京措手不及，而当局限制煤炭出口的主要原因很可能不单只是因为要保障国内需求。根据印尼的官方数据，在2022年国内预计能够生产 6.44 亿吨煤炭，而印尼国内只需要 1.9 亿吨的煤炭消费量，仍然有 4.54 亿吨煤炭可供出口，不会存在出现国内短缺的情况。报道认为，近期中共和印尼政府在南海开采石油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导致关系下滑。在北京政府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关头，印尼突然宣布叫停煤炭出口，这样的做法对中国的能源供应造成不可忽视的短期影响。 韩国首尔警方表示，在1月1号的元旦之夜，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躲开了韩国军队，穿过了边境的非军事区进入北韩，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根据韩方的声明，监控影片显示，这名身份不明人士在1号晚上6点40分爬上了韩朝边界东部的铁丝网，而在9点过后，这名人士的行踪被执勤的韩国边境士兵注意到，但是韩方并未能够成功在非军事区拦截该人士。在晚上10点40分，这名人士进入了北韩范围。声明指出，今次越境事故发生之后，没有韩国的边防士兵从部队当中失踪，这样表明从韩国前往北韩的人士是一名平民。韩国政府说，这种过境被认定为非法叛徒到北韩。目前韩方已经向平壤发出信息，以确保叛徒者的安全，但未能够及时收到回应。从韩国到北韩的越境活动非常罕见，而从北韩脱北的案例就更为常见。自90年代后期以来，至少34000名北韩人叛逃韩国，但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锁，抵达韩国的脱北者人数自2020年以来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自去年9月份中国大陆多地突发拉闸限电以来，各地电价普遍有上涨趋势。在1月1号开始，包括江苏、陕西、山东、云南、山西、天津等多个省市再度调升用电价格，上涨幅度在50%至70%之间。根据天津发改委的讲法，预计高峰电价将会上涨50%，低谷电价将会在基础上下浮动54%，尖峰点电价在高峰的新基础上再浮动20%，尖峰价格只适用于大工业用户。在山东省，预计工商业电价将会在50%到70%之间浮动，而山西省政府声明，当局会将高峰电费的价格调高60%。行业指出，现在时至冬季，需要大量的能源用于发电取暖实现生产，电价调升将会直接影响工厂产品的价格。自由亚洲报道指出，电价调整的省份多数是化工行业重镇，对于几万所化工厂直接造成影响，增加企业营运的成本。受疫情和天气影响，几千个美国机场的国际航班在元旦周末被取消。根据航运追踪服务公司 FlightAware 的数据，截至1月2号美东时间下午3点之前，美国境内至少有60个当日航班被取消，150个航班延误，明显高于往期水平。到2月下午，美国一共有大约2300架航班被取消，有超过4200个国际航班被因故延误。机场官员敦促旅客提前抵达机场，以查看航班的实际情况。由于客流量大、恶劣的天气、疫情和人员配备等问题，旅客的等待时间可能会增加。法广报道指出，受影响最严重的美国航空公司是 SkyWest，公司不得不取消 23% 的航班计划，其次是 Southwest 取消了 13% 的航班。芝加哥的机场受影响最大，该地区预计一夜之间会有暴风雪，恶劣的天气导致当地的50%的出发或者抵达航班被取消。由于1月2号通常是美国人结束圣诞假期返回的日期，乘客可能面临更麻烦的局面。行业指出，预计航班短缺的问题会在星期一继续存在。专业时区公司 Time and Date 的科学官格雷厄姆·宗斯近日对传媒说，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发生变化，过去的2021年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年，而2022年可能还会更短。宗斯告诉美媒新闻周刊，地球自转速度在2021年出现微小偏差，这样导致2021年比以往平均一年的时间减少了65毫秒，虽然差别十分细微，但是去年的时间确实是有所缩短。他指出，业界的观察发现，自2020年起，地球的转速有加快的趋势，虽然加速度有回落，但是2021年的转速快于2020年，而2020年的速度亦都比以往快，这样的话，2022年的时间将会稍微再短一些。 报道指出，用于观察年份长短的数据来自全球时间参考标准机构国际地球自转服务，这间机构决定是否根据地球自转时间的变化为全球时间增加闰秒。宗师说，造成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影响是复杂的，一些已知的因素包括地球内部的运动、海洋的运动等，而科学界对这些因素还未够了解，所以目前业界最多只能够预测到6个月之后的情况。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